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手足之间的纠纷。
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都是经由亚伯拉罕而一脉相连的，但是直到今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这两个民族之间仍然存着苦毒和仇恨。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仍然一节一节地为你查考创世纪，我们要看以撒的出生。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嬉笑，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老得子，当然开心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与他们分享这个快乐。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以实玛利的母亲特别不高兴，因为以撒名正言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那么在神的计划中，以实玛利的地位又如何呢？查克老师仍将仔细地与你思想这个问题。好，我们进入创世纪第21章，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简略地温习一下上次的重点，然后呢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21章1-3节里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照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意思是嬉笑。耶和华遵守他的承诺，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所以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以撒这个名字呢，取得确实很合适，因为神第一次宣告要赐给撒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呢笑起来了。后来撒拉在帐篷后偷听，他也笑了。第四到第八节强调以实玛利戏弄以撒，撒拉看见了以实玛利亲密的态度和嘲笑的表情，于是要求亚伯拉罕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因为亚伯拉罕爱以实玛利，可是他的态度实在叫他伤心。第12-14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显然呢，他打算回埃及去，可是他走迷了路。不久水也喝完了，只好把孩子放在小树丛底下。16-21节，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以实玛利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实际上，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都是经由亚伯拉罕而一脉相连的。但直到今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之间仍然存着苦毒和仇恨。第22-24节说，亚比米勒意识到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祝福而兴旺，他呢开始有点害怕，所以他要和亚伯拉罕立约，要求他善待他们。第25-34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着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创世纪第22:1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考验或者印证他的信心。神不试探人，神是考验我们，要看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长进到什么地步。所以基督徒不是受到邪恶的试炼，而是受到神的试炼。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这是圣经第一次用爱这个字，让我们联想到天父爱他独生子的画面。亚伯拉罕打发了以实玛利离开，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从夏甲生的儿子，是从血气生的，神不承认他。神不承认出于血气的工作。有些人的事工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而是出于血气。将来在论功得赏赐的时候，会有许多人被除灭，因为他们的工作和服事动机不对。神不承认，也不认同属肉体的工作。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想到新约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把新旧约一对照，就明神呼召亚伯拉罕去做的事，就是多年后，神要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作为赎罪祭牲。 第二和第三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请留意，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第三节的经文里面重复了出现 and 和这个字眼。这个呢是希伯来文文法中的多重连接词，用来表达一个连续的刻意的行动。换句话说呢，这是毫不犹豫的行动，是马上对神的顺服行动。这个多重连接词呢，显示亚伯拉罕的行动是刻意的，有意志力的，又是连续的，毫不怠慢，毫不犹豫，是完全顺服神的命令。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在亚伯拉罕的意念里，以撒好像是死的，死了三天了。虽然在亚伯拉罕的意念里，以撒好像是死的，但亚伯拉罕相信他儿子会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三和第四节。我可以举出许多处，旧约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死，但是旧约圣经在哪里提到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呢？啊，第四节这里就是了。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把以撒献给神作为祭牲。他相信神必会照所应许的，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神说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创世纪二十二章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有神的应许，神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现在以撒还没有儿女，他还没有结婚呢，但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必要成就，他对神的话有信心，神是言出必行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当神呼召他把以撒当祭牲献上的时候，他相信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神的话必要成就，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既然神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他的后裔，所以呢，他就顺服神的呼召，把他儿子，他的独生子，在神所指示的山上献上作为燔祭。他准备好了柴火和筑坛用的木材以及仆人，走了三天的路程，来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第五节，英文又用了希伯来文法的多重连接词 and。 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来。拜和回来这两个动词的相关主词呢，是我与童子。亚伯拉罕是说，我与童子去敬拜神，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这表明以撒呢会和他一起回来，我与童子去敬拜神，然后我们再回来， 他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请留意创世纪第22章的第6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这是基督背负他的十字架的画面。罗马兵丁把十字架搁在主的肩头上，他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搁在以撒身上，以撒就背上了木柴。这是亚伯拉罕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第7和第8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哇，这是多么美丽的预言呢！不过神不是为自己预备一只羊羔，而是自己亲自作为一只羔羊。因为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亚伯拉罕在这里预言神必自己作为燔祭的羊羔，并预言耶稣基督，耶稣是道成为肉身，为世人的罪献上自己为祭牲。于是二人同行。请你不要为童子这个词而感到困惑，童子这个词呢，指的是未婚的男人。在别的地方呢，这个词翻译为年轻人。这个时候呢，以撒可能是25、26岁吧，正是年轻力壮。而他的父亲呢，大约是130岁。儿子的力气呢，肯定超过那个亚伯拉罕了。但是呢，以撒顺服神给他父亲的呼召。正如耶稣本可以逃避十字架，但是却甘心的顺服一样。当彼得拔刀砍那些来捉拿耶稣的罗马兵丁和大祭司的仆人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彼得。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再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但是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顺服父神的旨意，因为他祷告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就这样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以撒也是一样顺服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心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画面呢！第9-14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双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字面的意思是耶和华看见了。耶和华以勒呢，通常被翻译为 耶和华必预备。其实呢，神看见与神预备的意思上的差别不大。神看见，耶稣也一再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神看见，神看见你的需要，神看见你的内心，神看见你面对的难处，神看见你正在经历的试验。因为神看见了，所以呢，他为你预备，所以他是耶和华以勒。第十四节，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从那时起，人们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是摩利亚山。旧约历代志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所罗门就在摩利亚山上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以色列民世世代代向神献祭的地方，正是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为祭牲的同一座山上。而预言提到耶和华亲自把自己献上，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此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外一处叫做加略山，或者叫各个他的地方。这呢是很重要的，各个他意思就是毒肉地。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到阿拉伯公车站上面那座花园坟墓去游历，你会看到左边的那座山的地貌啊，很清楚的显出一个骷髅头的样子。你站在同一个地方向右看，在靠近城墙西律门附近，会看见一段建在山上岩床上的城墙。而今天的公车站位置呢，是被开凿出来的。你看见在右边城墙上的那座山，实际上是摩利亚山的延伸部分，也就是搭建的耶路撒冷城墙的所在。在你的左边这座山的山顶就是骷髅地。顺着山的另一侧地看了这座山呢，是一直延伸的圣殿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各个他，也就是摩利亚山的山顶。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2章。
我们必须知道，受试验和受试探是有差别的。就像查克老师所指出的，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受试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真理实践出来。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点评，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你对今天的信息内容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有什么收听的心得吗？欢迎你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和他交流。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为祭物的事迹。当然所献的祭物中还包括一些木柴，这听起来跟新约圣经耶稣的故事非常相似啊。好，这是下次的内容，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点评。
请你不要为童子这个词而感到困惑。这个词呢，一般指的就是未婚的男人。在别处呢，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年轻人。这时候呢，以撒可能是25、26岁吧，正是年轻力壮。而他父亲呢，大约130岁。以撒的力气肯定是胜过亚伯拉罕。 当亚伯拉罕下决心开始用绳子把它捆起来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可以问，嘿，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太过分了吧。他可以挣脱，可以推开他爸爸，但是以撒顺服神给他父亲的呼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今日灵粮节目您可以继续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